赞美耶稣。今天来到我们10月份网校课程的第二周。昨天因为有台湾特会，我们就停了一次。那，今天也可能是这个月我讲的最后一次。下边2周，Martha 牧师会来帮忙我讲，那我讲不完的，可能我们就明年春季吧，再来把它分享。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你做事也都有定期。我们信靠你，将一切放在你的手中。最后相信你的儿女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来制作你手中的器皿，因为我们都想成为你手中倒空的器皿，让你来制作，让我们不至于白占地图，而是可以被你使用。主啊，求你就自己亲自借着圣经里边的很多人物，你在他们身上怎么做工，来对我们解开，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赞美主。我们前几课分享到，曾经被神使用，成为他手中器皿，来与神同工，成就神的救赎大计的，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那我们今天想要来分享雅各，就是第三代了。这个人很特别，跟他的父亲跟祖父都不一样。他有更多自己的意思，跟神较量了很久，神在他身上也花很长的时间，做了很多的工，最后终于让他也成为可以被神使用，祝福人的管道。在雅各身上，我们就特别看到，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拣选没有后悔，他一直耐心等待，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制作他已经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对我们也是信实的。他如何拣选我们，如何应许我们，也必定不会放弃的，一步一步的来做。我们先请圣秋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就是行的神的信实和其广远。
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的信实更是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来赞美他，赞美他。
二十。
哈利路亚，神信实极其大，多谢我天父。诸般的慈爱与怜悯无疆，你永不变也无转动的从前如何，直到永远一样。神心事极其大。身心是极其大， 夏秋冬一季，日月与星辰。寒暑昼夜，一季庄稼不停。宇宙万物以同冥冥作见证，生辰世纪，祈祷慈爱无尽。身心世纪祈祷，身心世纪祈祷，一日又一日，你恩典加多，凡我所需，有想你都可取用。真心实际祈祷，厚赐于我。罪孽都赦免，有平安在心内。身轻志意，到入天堂之乐。力量未尽，日大盼望未将来。全赐给我，理由万福悲托。身心世纪祈祷，身心世纪祈祷。一日又一日，你恩典加多，凡我所需，有想你都可取用。身心世纪祈祷，厚赐于我。身心世纪祈祷，身心世纪祈祷，一日又一日，你恩典加多，凡我所需，有想你都可取用。身心世纪祈祷，厚赐于我。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要举起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主啊，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虽然这宇宙万物，哦，主啊，万事有的时候都是这样一直改变，但是主啊，你永远不变。哦，从古至今，直到永永远远，你的慈爱是这样的无尽。赞美主，从岁首到年终，祝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看顾、保守，甚至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啊！哈利路亚，主啊，你也说有就有，命里就命里，主啊，你是可信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名，称颂你的伟大，称颂你的信实，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Man，赞美主。关于雅各的一生，在创世纪里边，几乎占了半本创世纪。本来我今天是想说雅各跟以扫两兄弟，但是时间一定是不够，光是讲雅各自己， 都不知道时间够不够，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来分享，分享不完的就等下一次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这里，利百加怀了孕，两个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挣扎，她就很痛苦，去问神，神就这样跟她说，就说两族在你的里边，这一族要比那一族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小的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他有一个特点，他刚出生就抓住哥哥的脚跟，一早先出来，他随后出来，但是他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手紧紧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人家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抓，会很会抓住的意思。那么从在他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爱抓，自己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抓住一切机会，想要来抓住，祝福的人。那但是呢，在他们生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创世纪25章，他的故事就是从创世纪25章开始，所以我们说他差不多占了半本的创世纪。但是当他们长大之后呢？在，27章，我们看到父母两个各爱一个儿子。27章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没有，我们是在，应该是在26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依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那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边，一开始就是讲到以撒他们的父亲以撒，因为常常吃以扫的打猎回来做的美味，那当然跟他就亲近一点了，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很爱他。很顾念他，所以就比较喜欢他。而雅各呢，是比较安静，常常在家里，所以可能在厨房啊，在会帮妈妈做一些家务、聊天啊，所以跟妈妈就亲一些。 所以妈妈就比较喜欢他。而姨嫂常常在外边打猎，每天可能打了满身大汗回到家，刚好有一天雅各在熬汤，他回来都很累，可能又饥又渴，那闻到那个汤的味道就特别香，就更饿了，就更想吃了，所以就那他说：“你给我一点。”雅各就很会抓住机会。就说可以，但是你要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姨嫂就说：“我都饿得快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所谓呢？你要就给你了。”他说：“那你要起誓，起誓说了不算数，还要起誓。”他就真的起誓，就把这个长子口头就卖给他了。那这件事呢，就是成为神眼里的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继续看雅各，雅各就这样，他们两个私下交易也没有通过父母，但是起码还是明码实价的交易，你情我愿是吗？我给你红豆汤跟饼，那你把那个给我，好，成交，明码实价。这里还没有什么欺骗的成分呢，但是至少他是用自己的办法，用照着自己的时间想要来得到这个福分。其实他生下来是不是长子，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之前，神是不是已经把长子的名分给他了？但是他就等不着啊，等不着啊，反正明明他哥哥是长子，我就要千方百计来要，所以就第一次就这样，把他哥哥的名分这样口头买过来了。接着呢，在27章，我们看到妈妈因为爱他，就巴不得他能够多得到一切的好处，所以有一天，妈妈利百加听到以撒在跟这个大儿子说，那个时候他已经眼睛很昏花，叫以扫来，他就说：“我现在很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你赶快去打一些野味，做我爱吃的东西来给我吃，然后我就给你祝福。我们相信这个祝福他已经想了很久，要怎么祝福，要怎么祝福哈，心中有底的，那一定也是很好的祝福。所以利百加听到之后，就赶快去通风报信，跟雅各讲，你父亲跟你哥哥这样说，你快点去羊群里边找一只羊羔来，然后去拿两只肥山羊羔，我就照着你父亲最爱的那样做给他吃，然后让他把这个祝福给你。雅各当初还很怕，就说：“哇，那我要是给他认出来，那怎么办？”可能我得不到祝福，反而会受咒诅。但是他母亲就，你只要听我的，你照着去做。假如是有咒诅，反正就我来受了。利百加就是跟他讲，你尽管听我的话，把羊羔给我拿来，然后他就去做。后来他母亲做好了，他就拿，母亲还给他装扮啊，因为姨嫂身上很多毛，他就用一些羊羔的皮给他包着那些暴露的地方哈，可能他们那边天气热，可能衣服穿短袖，所以那些没有衣服的地方就包包包，脖子那边也包，包了还给他喷点什么香水。结果一去， 但是爸爸就是有点不对头，怎么这么快呀？叫他去打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然后那个声音也不太像，所以呀，李嫂是心里有起疑心了，所以就来问雅各，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呢？他就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我相信这不是他妈妈教的，可能大家都没想到他的爸爸会这样问，这他随机应变，临时有急事就这样回答他，是耶和华你的神让我好遇到好机会，然后，以扫又说。你走前来，我摸摸你。那当然，这个是他妈妈的杰作了。摸摸哦，果然全身都是毛哦。然后，就说，声音像是小儿子养的，但是手明明又是姨嫂的，这就消除很多的疑虑了。就再问他。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就说我是啊。以扫说好吧，那你就把汤拿给我。他就拿给他吃了喝了。我想，以撒还想最后一关，看看他身上那有没有以扫的那些衣服上那些味道哈。就是你来跟我亲亲嘴。好，他就上前去哦，一闻，真的也是有那种香，那就我毫不怀疑了，那个一二三四四个关都过了，那么就给他祝福了。这一次的祝福是他想了很久，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祝福也不是最完全的祝福，他只是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后边是这两句，对于站在反对派的，这两句好毒哦。是不是？是，就注定另一个是要来给他跪拜的，是要，他要做另一个的主。那就是，假如当时他祝福的是以扫，那就是，以扫要做雅各的主，而雅各要来服侍以扫，就是不只是他两兄弟，就是以后的后代都是这样的哦。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那包括他们的后代哈，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那就祝福完了。那这一次呢，尽管是他妈妈出的主意，一开始他还不敢，但是至少他还是跟妈妈合谋，还是去做了。而且在爸爸面前的那些应对，都是他自己自发的，好像。哦，是耶和华你的神给我机会啊，让我很快就找到。还有他说，你真的是以扫吗？我是啊。那这些就是他自己讲出来的，所以不管是别人的唆使鼓励他，但是到底还是他自己骗了，自己欺骗了父亲了。然后我们看。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反而是以撒，因为以扫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来到家里，哇，鸡犬不宁。也许两个之间又会争斗，还有他们讲的话，他们两个老人家都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好烦哦，你说是不是？ 两个讲话听不懂的女人，她们讲话就不知道她们讲什么，她们吵起来，你更不知道她在吵什么。真的家里是很难过的，所以不止丽百家本来就不是那么喜欢姨嫂的，再加上这两个媳妇，那真是烦透了，而以撒本人也是会烦的，也是会烦的。就说你有个好儿子，还不如有好媳妇。但是我想以嫂也不是很会做人的人，她可能也没有处理得很好，不会处理得很好，所以爸爸也对她的确是有点灰心了。最近丽百家讲，就是因为姨嫂对雅哥起了恨意，起了杀机，说他两次来夺他的福分，一个就是骗他长，就是要他给他长子的福分的名分，第二次又骗爸爸夺去了，好像。夺了他的长子的福分，真的是以撒存心要给他的祝福都被他拿去了，所以说就说要杀他。那么利百加就赶紧叫他你快点逃，快点逃。当然他就要去跟以撒讲说，他的理由就是说，哎呀，我们家是。这两个迦南媳妇真的是使我们烦透了，头痛得很。要是雅各在这里再娶迦南女子，那我真不想活了。所以以撒也就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把雅各找来，就叫他说：“你不要在这里娶迦南女子哈，你要到你舅舅家里去啊。”从他女儿中娶一个媳妇回来，然后就为他祝福，为他祝福。你看这一次的祝福讲什么呢？虽然话好像没有第一次祝福那么多，但是他这样讲，他说：“愿全能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就是指定这块地。现在这块地就是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么现在就直接。从他的口里后来神也给他，就是给以撒也讲到这块地就是给他的哈。那以撒现在直接传到雅各的手上，还有一句就是说，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都赐给你，那就够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记得吗？就是。你要成为大族，你的名要伟大，还有国度要从你而生，君王要从你而出，还有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沙，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沙这么多，为你祝福的也会得祝福。咒诅你的也会受咒诅，那所有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一句就够了，全都给你，全都给你。所以就是这一次第一次祝福的时候，以扫还哭啊哭啊，你们就没有别的吗？你就没有别的吗？他说：“哦，我都把天上的跟地上的都给他，还有什么给你呢？”那这一次就更没有了，更没有了。 已经全部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祝福，全部全盘给他了。那当然，这一次，以扫也觉得没办法争了，一个他自己在婚姻的事上没有得父母的喜欢，他当初结婚一定是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想娶就娶，想结就结，结果招来了家里的不和不安，让父母心烦。这个时候就以撒就把雅各就拆走。那我们看到，而且这一次，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是真的是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真心实意的来给他祝福，其实也是照着神的意思给他的祝福。他原来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没有对齐，神其实是要传给雅各，他想着要传给，所以尽管是利百加跟雅各，他们用计要来得到，但是也是神在那里拦阻，那个祝福没有传到以撒。那这一次呢，以撒是真心实意照着神的意思来祝福雅各，结果我们就看到雅各从此就走上流亡的生活，他就要去舅舅家，其实应该不是很远，现在只要开车，也许几个小时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是要步行，所以要走几天，而在路上呢，那个时候的雅各，你说他的心情怎么样？真的是很孤单，他是一个宅男，平时就是在家里的，陪着妈妈，外边都少出去，一下子要一个人单身。走很远去到他没去过的地方，走很远的路到他，而且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够回来。这个的心，这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孤单、很无助，甚至很凄凉。所以当晚上在那里睡的时候，反正困了还是睡嘛，但是神就在梦中来向他显现。我们看28章第10节开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去在哪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哪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石子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许的愿。你看，神自己来向他显示，在雅各离开父家之前，在他父亲给他祝福之前，他是对神一点概念都没有，完全不认识神。最多他的妈妈不知道会不会跟他讲到说，他们在肚子里的时候，他去求问神，神曾经跟他那样讲，但是那对他来说好像个神话一样，那是真是假，是吗？ 那他妈妈跟神的关系一定还不如他的爸爸，而他爸爸因为跟他不亲近，所以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会从他爸爸那里听到神的事，而且以撒是个比较安静的人，可能没有跟孩子怎么多提到神的事，只有等到他临走，以撒在对他祝福的时候，才提到，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将他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才提到这位神。那好像说，哦，真的有这么一位神呢、啊？但是我想还是极其模糊，还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哈。那这一下呢，在他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神自己亲自来向他显现，还他答应他这些，就是。他父亲没有提到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但是神只在这里亲自讲出来，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这块地会给你，还有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除了这块地还会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还有后面这两句，我想是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哇，这个真的在当时的雅各来说，是最重要、最需要的允许。从此，他可以讲，他不再是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离家逃亡在外孤身的一个人。尽管爱他的妈妈、为他祝福的爸爸不在身边，但是神，这个祝福的神，这个掌管一切的神，成就祝福的神，答应跟他同在，不会丢弃他，总不离弃他，一直到成全向他应许的。所以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跟神有接触，看到神对他显现跟对他的应许。那么他就赶快，立一个柱来做纪念，还向神许愿，许什么愿呢？就说在28章29节说，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哇，当时他的要求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保佑我，给我平平安，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好了。只要这样，我就相信你，我就以你做我的神，也会奉献十分之一。还有这个地方，以后就要来建殿。这个是他第一次真的跟神有了关系啊，或者对神有个认识，还有一个关系。虽然这个关系还是有点远远的，但是总是有一个开始。后来29章，我们就看到他就到了舅舅家，就在那个井旁就见到表妹拉姐，然后拉姐就带她回家，舅舅家。那么舅舅很高兴，还很热情的欢迎她，接待她，让她在那边住，大概是住了一个月左右。那当然，雅各也 很懂事，也不会闲着哈，反正在那里住就很勤劳，就帮舅舅来做工，帮舅舅来做工就牧羊啊什么。我想他在家里哈，他是不需要的。他父亲很有钱，一定很多雇工，很多雇工，所以他们两兄弟根本就是不用真的是去田里去做工的。你嫂子是自己有兴趣要去打猎，那雅各也不需要去做工，在家里陪妈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才开始去打工，开始打工，然后他舅舅就看他很勤奋打工，就说：“他说，那虽然你是我的侄子，但是也不可以这样白白来服侍我哈，啊，不如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要多少工钱，然后我就给你工钱，你就在这里做。那雅各就说，我要什么工钱呢？他说，你就把那个拉姐嫁给我，让拉姐做我的妻子。我就为了拉姐就服侍你7年，就7年的工钱作为聘礼。那他就一口答应呢，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我把它给你，好过给别人。但是呢，舅舅来骗他。那天成亲的时候就把那个利亚给他，那么当时他们都是都带着帕子呢。雅各也不知道，就跟利亚澄清。第二天起来一看，才不是我要的拉姐，因为应该拉姐比较漂亮了，利亚的没眼神，所以他就想要拉姐。那舅舅说：“我们这里呢没有说先嫁小女儿的，一定要大女儿先嫁哈。那这样。”你再给我做7年，哇，这个舅舅是很会算计。你再给我做7年，我就，7天过后就不用说等到7年了。这个，你跟这个丽雅结婚7天之后，我就把拉姐给。那当然，就7天之后，他也真的是把拉姐给他。但是他就这样，他就一做就要做14年，14年的工钱是两个女儿的聘礼。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在这14年里边，本来按照风俗，那个聘礼是应该给女儿，是不是？男方来的聘礼是要就给回女儿的，这个拉班一定是没有，反正他不会给他们钱嘛，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报酬。不过他们当然就是。在那里成亲，在那里生儿养女，也在那里吃，好像一大家子的那样了。但是你说吃的用的，当然是不是那个工钱可以来对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后来雅各要走的时候，他两个女儿讲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他会骗人，这一下他被人骗了，舅舅骗了他了。接着呢，他就真的是服侍了他舅舅14年，然后，在这14年当中，他生了11个孩子，最后一个就是月色。当月色生完出来之后，他就想到，反正年份也够了，我服侍你的年份也够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他就想要走，想要离开，要他就跟他舅舅说，在33章的25节，拉姐生生月氏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 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旧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给你，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和我手里，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这些你所有的很少，如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就是可见说，他们除了吃住的，什么都没有。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不哈哈气的了。你看，这个舅舅比他还厉害。拉口都答应了，可以可以，没问题。是羊群中那种有点有斑有纹的，不是很多嘛，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呢，赶快就把那种移走，结果他牧羊的全都是那些无斑无点无条纹的。雅各就是那个拉班，一定心里暗想：我看你得多少有斑有点有条纹？那雅各也很有计谋，雅各就在每一次他们那些羊群交配的时候，他就怎么弄呢？他就弄一些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又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它们配合的时候，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出有纹有点有斑的来。雅各就把这些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些有纹有黑的羊相对，反正它就生出很多有斑有点有。结果他就很富有，很富有。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提一提哈。但后来呢，因为他得到的羊群太多了，他的表兄弟啊，就脸色就不好看了，就跟他就说：“雅各把我们父亲的羊都夺去了。”31章哈，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然后雅各见拉班的气势，向他也不如从前了，就是脸色很不好看了哈。这个时候，第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就把2个太太找来，就跟他们说，你父亲对我不如从前，现在脸色很不好嘛。但是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见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的，有花纹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纹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然后拉姐跟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就是那个聘金，他全收起来。神从我们父亲所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结果雅各就真的就带着全家就跑了，趁着拉班不在，去别地剪羊毛，他就跑了。但是在他走之前，是神有叫他要走了，而且答应会一路与他同在，会保护他全家。到了32章，我们就看到，中间拉班有来追他，但是神就履行他的诺言，保护雅各。梦中去对拉班说："我不许你，向雅各说好说歹。"所以拉班就不敢对雅各怎么样了。后来就大家还谈好了，然后吃顿饭，彼此分手。但是他们在走的时候，拉姐就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这件事雅各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这些神像就跟着他们一路可能走走走，一直带到迦南地。当他们快靠近的时候，在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也就是给他亲眼看到神派天君来保护他了，然后他就先派人去见以扫，就跟他讲说，我是以雅各啊，我现在我在拉班那边寄居20年哈，现在我什么都有，我带着这些东西回来了，意思是我不是白手来的。不会分离的东西了，就是我自己什么都有，盼望我可以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回来的人就跟雅各说："哎，你哥哥要来你这里，要来迎接你，还带着400个人来。"他听了吓了一跳，带400个人，那什么意思啊？可能就是要来杀他了。本来兄弟姐妹自己一个人来就好，为什么带400个人来？吓坏了，他赶快就做准备，赶快就做准备，把他所有的这些牲畜啊，还有人啊，2个太太啊，2个使女就分成两队，意思说，假如他们杀这一队，那一队还可以快点跑，那我还不是。无后给他杀光光，就安排好。然后呢，还找分出一些牲畜来， 多少骆驼，多少羊，多少牛，哇，好多百，好多百这样的一个大队，想说这些走在前边来作为以扫的礼物，盼望他看到这些礼物就对我就有好感，就这样。这个时候呢，他当他听到他哥哥带着400个人来之后，他就很害怕。在32章13节，啊，没有，32章第9节，雅各来向神祷告。我想，这是他第一次很谦卑的来求神，你一定要来救我，你一定要来救我。就是他说，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经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在这里，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哈。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至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要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多得不可胜数。他很聪明哦，他会
谢谢。
提醒神说：“你这样答应过我了，你一定要救我。”也是很谦卑，跟神说：“我是不配的。”真的是白白的蒙恩的，但是他虽然这样祷告，求告神，交给他，但是他自己还是做安排，就是人分成两队，然后送礼物，这样，后来呢，就他还没有见哥哥之前，这个时候。他把所有的人都先送过河，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个人留下来，也许是想稍微静一静，再想一想，还该怎么办呢？或者是他还想说，我要好好祷告。我看他这个人呢，是习惯于自己要想办法，可能我自己一个人要静一静，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是打了打很久，是面对面打，真的打了很久。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又是抓住机会，要得到祝福。但是他这次真的是抓住神自己了哈。结果那个人就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个人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呢？”但是雅各呢，他从此他的大腿就瘸了。我想他，也就是这个腿瘸了之后，他，开始不能够再做什么了，除了撞撞脑筋，想想办法，其他他没有力气做别的事了。也许是从此之后，他才有比较安静的时间，多来亲近神，多来认识神，多来安静等候。后来真的以扫来跟他见面了。以扫倒是见到他，哇，很热情哦，大家拥抱， 问他，哎，这些是谁呀、啊？是什么、啊？他就讲说，是你弟媳妇哈、哦，然后孩子们一个个都来行礼，来向这个大伯行礼，然后姨嫂当时可能是一点杀机都没有了，反而是有一种骨肉之情出来了哈。很高兴这个弟弟回来了，还说：“让我陪着你走吧。”但是雅各心里是很怕，巴不得他快点走，快点走。他在他身边，变成好像一只老虎在身边一样，他很怕。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慢慢走哈，我反正你也看到我现在瘸腿了，孩子们也很小，也不能走得太快。”然后他说：“那不然我就留下一些人帮你，也不用，也不用，赶快你们都走走就好了。”结果一扫也就真的就不勉强哈、哦，哎，当然他就还送那些礼物给他哥哥了。他哥哥一开始不用不用，我自己很多，他就非要他接受，那他肯接受了，他也安心一点了，安心一点了。然后人你不用留下，不用留下，我们慢慢走。就这样，终于。跟哥哥之间的问题好像也就解决了，就没有那么担心了。这个时候，在20节，看到没有？在33章的20节，我们看到雅各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塔。起名叫以利、以罗、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是应该是他第一次来筑坛，以前他都是立一个柱子哈。那后来他们就暂时在那个在事件那边就住下来，暂时在那边住下来，当然也还支搭帐篷啊，还。临时买了那块地，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出了一件事，他的女儿被那个事件城的那个主人，就是事件拉住，然后跟他行淫，但是这个男的倒是真的很喜欢他这个女儿迪玛，迪娜。还特地叫爸爸来提亲，但是雅各心里就很不舒服，就他是先行淫再来提亲，这就是很不合规矩，玷污了这个女孩子。等他哥哥们回来，听到就更生气，然后西缅跟利未就。也学他爸爸很会使计谋的，那种方法就骗他们说，你们要娶我们的妹妹，那你们就是要行格礼，我们只能够把妹妹嫁给有行格礼的人，然后趁他们行格礼着，很痛的就把他们全城都，真的是屠城了，把他们所有的男丁全都杀了，然后夺了他们的财产。这个时候，雅各现在已经年老了，瘸腿了，跟神的关系也比较亲近了。看到他的儿子这样，就很难过，也很生气，也觉得没脸在这里住下去，好像他们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一样，所以赶快又要走，这第三次要逃跑。所以就带着全家要离开那里，要跑。这个时候呢，神自己就来跟雅各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然后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跟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 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示剑那里的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所以他们一大队人马就去了迦南。那这次是雅各真的对神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第一次在我逃难、很孤单、很无助的时候，他向我显现的，又一路真的保护我、祝福的那一位神，就是我父亲的神，就是那位应许我以后要怎么祝福我的这位神。他叫我们要，去足坛来敬拜他。那你们都要除掉偶像，就很清楚的带领全家。除掉偶像，当当的来归向这个神，所以他这个时候才正式成为家里属灵的家长。他这一下，他是真的有认识这位神的，而且认定这位神的，而且把全家都带来归向这位神了。这一次是他跟神关系的大突破。大长进哈，而神就在那一次又对他很清楚的来，像是章第九节，呀，很清楚的在应许他，在很清楚的把那些应许原来没有讲的都讲了，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上一次没讲的，这一次全都讲了，就是要把这个祝福传到他的身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与你的后裔。很清楚的把所有答应亚伯拉罕的祝福全都给了他，而且给他改名字。雅各就是抓自己要去抓，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去抓祝福，而神给他，你以后不用抓。是叫以色列是王子，就是轻轻松松的来领受我给你的祝福，只要你的心专一的归向我。所以我们后来呢，他的灵力也就越来越长进了，越来越长进。到后来，我想他安静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神也越来越认识，他最喜欢乐师，因为乐师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而且乐师可能也比其他的儿子更懂事、更聪慧、更听话，在，所以呢，他就把10个哥哥都出去牧羊啊什么的。雅各这时候可以自己不用怎么动了，就留在家里了，享老福了哈。但是留那个约瑟在身边，就一定跟常常跟他提到这位神，因为从那一次除偶像之后，他已经认定这位神，神就一而再的向他应许，把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传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可能会跟这个乐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特别老年人哈、哦，会记得很多以前的事，那就一直讲，一直讲，讲。 讲他以前所听过的，从他爸爸那里所听过的，他的爷爷，神给他的祝福。其实他们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还在，亚伯拉罕有见过他们的，但是他们那时候太小了。后来，反正听到的一点，他都会讲给约瑟听。后来神他自己怎么亲自看到神对他显现，神亲自跟他怎么讲，怎么应许他，他都会跟约瑟听。所以在约瑟的心里就有了很厚实的那个对神认识的基础，信仰的基础。接着后来他就约瑟被卖到埃及。雅各呢，又是在那边受了很多苦，但是因为从爸爸那里听到这位神，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来依靠这位爸爸讲过，也曾经给过他两个异梦的神哈。所以后来又是一步一步，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而在丰年过后，荒年来到的时候，全地都没有粮食了。雅各就差他的10个儿子去埃及提粮。便雅悯一开始他不敢让他去，怕他也会不见了，不知道那10个儿子怎么样，会不会把他害了？只是10个哥哥去。后来，约瑟就用计。叫他们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说第二次便雅悯来了，约瑟才跟他们相认。相认之后，就叫他们说快点把他爸爸接来。所以雅各呢，当儿子们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跟他讲说：“约瑟还在哦，没有死哦，而且现在是埃及的宰相。哎呀，谁能相信呢？”他一开始。不能相信，不能相，反正这些孩子也常骗他，他也不知道他们讲的是真是假。当初，所以就一开始不信不信，后来看到哇，真的马车啊，什么都来，好意思给他带很多粮食啊，很多用品啊，还有他们，他叫他哥哥们要跟他怎么讲，他才真的相信了，啊，就决定。全家就到埃及去，全家就到埃及去。那个时候他已经130岁，130岁，约瑟这个时候大概40岁。那么去的时候，你看，当约瑟跟他见面之后，就赶快带他去见法老。然后他一进去见法老，除了寒暄几句，他问他多大年纪啊？然后讲什么？讲寒暄几句，让他为法老祝福，为法老祝福。这个时候他是很有信心的人了。你说一个跑来寄居的，怎么敢去给那个皇帝祝福啊？是人家见到皇帝只会，歌功颂德，哦，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什么啊，他在讲这些，但是他跑去给法老祝福。我们都知道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个时候他就是有从神来的那种信心跟权柄，去给法老祝法老也乖乖的让他祝福啊。这个时候，他是展现了他那个祭司的位的那种身份，君尊祭司的身份，就好像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那个麦基洗德忽然冒出来为亚伯拉罕祝福一样，就是一个君尊祭司的那种身份。后来呢，在他临死的时候，又给雅各的2个儿子，还有 当然还有12个儿子祝福了。我们有点时间，也许快快的总结一下哈。第一个，我们看到雅各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完全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他有多好。反而我们后来看到他很坏，他是一个很狡诈的人，很有心计的人。但是神的拣选就是神有神的旨意，神有神的对人的看法，不是看从我们人看来的他的行为来定他配不配做器皿，而是神要拣选他，就是要拣选他。当然，在他跟以扫之间，为什么不拣选？为什么会误以扫呢？我是有一些理会了，今天没时间，也许下一次我们再讲。第二，我们看到他生来是很会抓的，很会抓的，什么都自己要想办法去抓到，他自己才放心。在他逃离家庭之，离家逃避他哥哥之前，在他父亲没有给他祝福之前，他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一直想用抓的办法来达到，自己想要得祝福的那个目的哈，但是其实他没有一次是用自己的办法去抓，是真的生效的，是真的抓到的，而全部都是自为拣选他、应许他的那位信实的神给他成就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好像他自己不做，他不放心，他不能等神来的。神，你说祝福，你从我没出生就祝福，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见，我一直没有看见呢。所以他不放心来等神做，他要自己赶快来做，神还没有做，他要自己来做。他用红豆汤去得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福分，接着跟母亲合谋来骗他爸爸，想要得祝福，但是反而是招来差点被杀身之祸。后来其实是神感动改变以撒的心，让以撒真心实意、甘心情愿为他祝福。并不是他骗得来的，在拉班的家，他最后他，因为他会骗人，结果他也受他舅舅的骗。在后边几年，他想用自己的策略来致富，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使他致富的原因是神做的。他以为说他用那些树枝啊什么啊，然后插在那个水里，然后羊来的时候交配的时候，然后呢就生出那些。你说这是不是真的？你不信，你现在去试一下，会不会生出那些有斑有点的了？其实是神做的，在31章，他自己也跟利亚、跟拉杰讲啊。31章11节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是神使那些，虽然当时拉班已经把很多都拉走了，但是还是少少的，不敢全拿走了，全拿走了。雅各当然不干了，他一定留一些在那里。那就是留下来的那些。 就拼命生，而且是在生得肥肥壮壮的，就留给雅各，所以不是他的计谋就能赚得来的，是神给他的。还有就像他跟哥哥要见面的时候，他明明很害怕、很谦卑来神面前祷告，他说自己要做安排、做安排、做安排。但也是神掌管他哥哥的心，让他这个时候都忘记以前雅各做的事啊，他心里有多恨、有多气啊，都没有。这些也是神做的，一个人要记住，还是会忘记，是神可以掌管的。当他的哥哥一来，哦，好亲哦，弟弟回来了。他做的安排其实一点都没有用处。神已经，假如神没有改变他的哥哥的心，他做那些安排也没有用。哥哥说要杀他，他还是逃不过，他自己也瘸腿了。所以，其实一直是神在保护他，在保护他。还有他在逃离那个。他舅舅家的时候，是神叫他走，但是神没有叫他说你要逃，神只是叫他要走，要离开这里，要回家去。我想当时他也可以光明正大跟舅舅讲，我该回去了，我该回去了。那我所有我的东西我都当然要带走，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即使他的舅舅拦阻，不让他走。神也有办法，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可能再显一些神迹，或者在梦中去跟拉班讲，就是不要等到拉班追到半路的时候才跟他讲，在家里就可以跟他讲，让拉班不得不放他。那这样呢，就避免拉杰当时又偷了那个神像。假如他光明正大这样做，可能就没有偷神像这一回事。所以还是他自己，这样走呢，他心里想，舅舅一定不肯，一定不肯。他等一下会把他们留住了，那我怎么办呢？他自己动脑筋，动脑筋，就觉得哦，刚好他走，他不在，我们就走。这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老是用自己，老是用自己的办法，结果就招来很多的。更多的苦难了，好像他骗人也被人骗，不止舅舅骗他，后来他的儿子们也骗他，骗他说越是被野兽吃走了，他们把他的彩衣啊，杀了一只羊，那个血去染了，就给他看说，你看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啊？这样来骗他的父亲，所以他也不断的被骗，而且那个。骗的是很伤，很伤的，特别骗越是死了这件事，哦，他不知道哭了多久，不知道那个伤痛有多久，然后他也因此有小半辈子一直在逃，一直在逃，起码逃3次，逃他哥哥，自己又逃离开他舅舅，后来又逃。全家逃离那个事件城，这就是他，不是等神来做，一直就是靠自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要跑在神的前面。神，你应许了，好，你应许，然后我来做，不是这样的。神应许，神自己会来做，我们就是要等神的时间，除非神叫你说，啊，你现在去走这一步。那我们才去做，一直到他当面遇见神了。这就前面那段时间，他一直是在跟神较量，较量。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力气，好像这个力气不使，好像闲不住，受不了。我一定要使使我自己的力气，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有些人就是闲不住， 有些人说以后到天堂，没事干会不会很闷啊？就是一定要做点什么。那你看，到最后来跟神较量，他还好像是就赢了哦。圣经里神还说，你跟神较量也胜了哦，似乎是胜了。但是人有没有可能赢过神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似乎是胜了，但是还是被摸了一把，腿瘸了。这一摸呢，神是要让他知道说，让他明白他所得来的一切不是凭他的己力来的。是因为神的应许跟祝福全都是神做成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祝福是不是神给的？羊群是不是神给的？哥哥不杀他也是神做的，一切都是神做的，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没有赢，而且神要把他的力量拿走，这个人闲不住，他自己去做的，还以为自己做成的，还会骄傲，干脆把你的力量拿走了。他这一下就只好乖乖的，从此他才比较的安静，等候神的时间，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还会传给他的孩子，至少越是先得到了，而且他最后他自己成为像祭司、先知，他给孩子们，给12个孩子的祝福，甚至给以法莲、玛拿西的祝福，里边都带着预言，都是预言式的祝福。后来都成真，后来都每一个支派的得的祝福，包括以法把以法莲立在拿玛西之上，后来以法莲那个竹子大很大，比玛拿西大很多。就是，这就是一个人已经跟神亲近到这个地步。那个是神给他的启示，他是照着神的启示的神的心意去祝福。所以就是大大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啊，生在他。因为他自己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神必须在他身上真的生根细作，这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也用了很多的办法，一样一样的让他明白清楚，所以他到比较晚年才大器晚成，但是也感谢神，反正总算给神做成了，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也成为为别人祝福的管道，也不会断层哈。神在这个家族中没有断层，雅各、以撒终于传到雅各。这三代人呢，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中称为族长时代的这三代，还有后来的，还有第四代到约瑟他们这一代，那这个之后以后我们有时间再来分享。我们时间还是超过了一点，我们请玛莎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跟祝福的祷告。
Oh, Jesus, we thank you, we praise you, we glorify you.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荣耀你的
You are so wonderful.
名。你是何等的美好！
We receive great hope today.
今天我们领受了何等的盼望！
You never give up on.
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As we have heard the story Oh, Jacob, we realize that you love us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当我们今天听到雅各的故事，我们认识到主，你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This is your way of making a vessel.
这就是你制造器皿的方式。
To empty the vessel of self.
是一个倒空了自己的器皿。
That you may have your perfect will done in them.
好让你完美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们里面，
And do your will through them.
也借着他们行使你的旨意。
Bless Pastor Ruth for
请你，谢谢你借着郭牧师来分享这段故事，求你来祝福郭牧师。
You are faithful.
你是信实的神。
And you love us to the very end.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Pray for that each student will be encouraged.
主，我们为每一位学员祷告，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鼓励。
Us have made mistakes and chosen the wrong way.
对于我们每一位曾经犯了错误、选择自己方式、自己旨意的人。
But you are looking for those who are surrendered to you.
但是你一直在寻找那些愿意完全降服于你的人。
Wait for you to accomplish your work in us and through us.
让我们等候你在我们里面来完成你的旨意，借着我们来完成你的旨意。
Glory, Lord, we give you praise. We thank you.
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荣耀你。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Amen.
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也许明年我们在这个课上见面。